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课啊，这个是这一次的系列的第七讲啊，这一讲讲完以后就暂停，但是这个课题呢其实还有很多，以后再有机会讲。就是这个系列呢，从啊那个我们说开始最早利玛窦来华天主教来华啊，讲到现在告一段落，讲到什么呢？讲到前三十年到后现在的这个三字，对现在的一直的有一贯的，对吧？以便我们了解我们现在中国教会现在面临的征战是什么。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啊。我们这段经文呢非常重要，这段经文呢，神的话，上帝呢就试炼我们，到底对他的话我们信不信，我们真的是不是信神，是真是信，是绝他的大能，他大能的神。所以在这里呢，凡是忠心啊，我们是到底的，是有福了。我们把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这话对我们现在有现实意义。不要以为守望教会四年了，他们的牧师他们的长老都被软禁在家里不准出来啊，仅仅是因为他们要享受一个我们在这里已经司空见惯的稀松平常的道理，教会就有自己的敬拜的地方，作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就这一点啊。那么现在呢，他们也是啊，在靠着神的话给他们这样的力量，付出这样的代价坚守下去。我们教会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有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这个机会啊。我们在这里不单是宣讲这些，如果我作为牧师的，我只是宣讲有关这方面，讲完以后我们不做任何行动，我们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教会是里外一致，我们既宣讲了，我们也要有的时候做出一些举动来表达我们真的信我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独一的至高的元首，没有任何能够取代他。所以今天我们说守望教会这场征战，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来看三支运动的真相。中国教会现在神把它摆在这个试炼当中，要看出这一代的忠心的上帝的儿女在哪里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看看叫这一代人有多少人因着不信神，或者是半信，或者像扫罗这样的，最后被神厌弃。因为你既厌弃了我的命令，我就厌弃你做王啊。我如果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如果真的是厌弃，打心眼里不喜欢上帝要我们付代价传福音，哎呀，觉得扰乱了我的这个里面的平静的这个生活或者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好意思向神开口求神赐福给我们做他的儿女呢？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事。我们所以这方面呢，求主帮助我们有多多有提高，有多有认识，好吗？也希望我在这一讲以后也帮助我们更多人下定决心，下个礼拜六我们就去来为守望在一年当中表示一次自己的心意，站出来来表达在上帝面前啊，成为他的忠心的儿女。我们先看啊，这个有个引言：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宗教政策呢也随之了放宽了啊，这个是我们后三十年看到的情况。各地在文革中被封的原属于三字会的教堂也陆续向外开放了，但是许多传道人和信徒宁愿担着非法聚会的罪名，冒着被抓的风险，坚持以家庭教会的名义聚会，拒不加入三字会的系统啊。有人说哇，毕竟文革结束了，最可怕的时代结束了，你看现在呢教堂也陆续开放了，归还教产了啊，很多人就这样感谢党的宗教政策，很多人都会这么说，终于给我们有机会啊，又来敬拜神了啊。所以在中国什么事情好的第一个想到感谢党和感谢政府，那我们的基督徒是不是也要这样子来表达呢？哎，发现好像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不领情，不但不领情啊，反而继续呢不到官方所开放的教会去，还继续坚持家庭教会。那么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三支会这个国家政府批准的开放的教会名字都在三支会体系下面的，三支会到底有什么问题？家庭教会要如此行啊，拒不参加，这是不是分裂主的身体了吗？如果家庭教会如果这样做，这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去呢？他这样行有没有圣经教导的根据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今天的讲座就要特别把这个问题来厘清，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讲座我们旨在介绍中国基督教三智慧的来龙去脉，认识神在中国教会中的心意，明白一个忠于圣经真理的基督徒应持守的立场和责任。好，我们下面呢就把今天的讲座一共有四个方面组成。第一是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根本冲突何在，这个首先作为一个背景要介绍一下，否则如果这个大前提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能看清楚很多具体的一些为什么我们不能听三智慧他所规定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什么。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三支运动，三支运动在中国教会兴起，我们就认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忠于神的教会受了何等的苦，教会经历火的撕裂是怎么回事。第三呢是讲三支会在文革以后，第二部分是讲文革以前的，第三部分讲文革以后三支会重新又开放了。那么三支神学的产生，我们怎么来看待三支神学？最后呢？三字的牌子为什么必须被摘除？最后三字的牌子是要被摘除的。这里面呢又会具体讲一些基督徒和三字会内的基督徒啊，包括里面的传道人，我们个别的我们应该怎样的交往和对待，和整个三字会的体系有何区别，这方面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讲解。第一，我们看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根本冲突何在。上世纪中国教会遭受的最大逼迫是来自中共政权所发起的三支运动但这不是孤立的一个事件。你看看了一些当时的报章那么都看到讲到三支运动的时候呢，他一定跟所谓的民族主义搞在一起的，推行三支运动断绝与美帝的关系，这个是喊好像你做基督徒了你不参加三支运动了，那你就是跟美帝帝国主义有关系，如果跟帝国主义有关系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算是卖国，卖国就是汉奸那一顶顶帽子开过来。那么中国基督徒呢在历史上呢义和团运动的阴影呢从来没有失去过，现在的义和团的心态100多年过去了差不多稍微只要不同意他们的都是二毛子都要是被落到一个声讨的一个局面当中。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当时中国教会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三支运动呢，是家跟什么连在一起呢？正好跟韩战那么我们今天正好韩国宣教士在我们中间，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有些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它是韩战的，那是叫抗美援朝，好像是三支运动是开展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都是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光是基督教，天主教人士都要，凡是只要是跟基督教天主教的他爱国呢，这是必须要被强调的。因为呢我不是说嘛，基督徒在中国有原罪，好像就是一定是这个爱国问题不强调出来的，那么就肯定不对了。这个其他人士呢就不需要强调一个爱国这个比如说道教佛教了，最多讲是你破除迷信就是了并不是说跟爱国卖国这事情呢只有基督教要面对的，天主教要面对的。我们回顾一下，就是当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时候，俄国东正教会就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大家知道莫斯科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叫红场，在红场里面大家会看到克里姆林宫，其实克里姆林宫不是红场的最主要景观，最大的景观就是那些几个洋葱头那个才是东正教的这个大的那个教会才是这红场里面的最主要建筑。这就说明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呢，东正教在俄国呢实际上是俄国的这个很有影响的。不过我说东正教之所以一直没发挥独特的作用，因为它是政教合一下面，它附属在这个沙皇的统治之下，这就是基督教要汲取的教训， 这就是最后呢，这个东正教在俄国这个革命到来的这个风雨当中呢，东正教没有能够起到这个和好的作用与悔改的作用，以及是不能带领这些俄国的民众能够摆脱共产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因为东正教呢基本上是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传统，东正教的神父呢不太讲道的，所以圣经不是以圣经为本的坚持。虽然理论上说圣经也是神的话语，但是没有受到这样的重视，这就埋下了祸根啊。所以呢，其后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里面呢，无论是东欧各国还是北韩越南、古巴，其所在国的教会无一不受到其迫害和控制。所以这个地图上面看到啊，这个所有的打红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教会都要同样受到迫害的逼迫的。比如你看这个，这是北韩啊，这是北韩啊。那北韩和南韩现在是天壤之别，如果从卫星上来看的话，北韩是一片漆黑啊，南韩是完全是一片光明，就是灯火辉煌的啊，那是电力不够啊，那里常常是这样子。那个南韩这个是一个很繁荣，一个是很衰弱。但是在韩国当时知道，在50年代的时候，刚刚的时候，其实北韩比南韩还要发达啊，北韩占的资源更多，北韩的工业技术更多啊，北韩这个所要这个，所以在这里面呢，就看到这里面的这个制度造成的这个问题啊。共产党到哪里呢？他是以解放生产力来为呢，可是哪里呢？就是一定生产力受到很大的摧残，这个经济呢是都是没有搞好过。古巴呢也是这样子，越南也是这样啊。这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标榜彻底世俗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彻底的世俗嘛？他绝对不相信一切宗教的，啊，所谓的一切超自然的事情绝不相信，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彻底的世俗了，啊，彻底世俗的共产党要逼迫生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上帝的教会呢？那这就很奇怪啊！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面，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嘛。我们不是为这个地上来争的，所以基督教的运动从来没有以政权的企图，啊，教会要夺取政权从来没有过的。共产党的最大目标是要夺取政权，照理讲两者关心的目标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反而成了他最最的眼中钉啊？不除去后，不被控制后，共产党就寝食难安呢？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从真理的信仰来看，共产党他自命为自己是世界的救主，他自命为是世界的救主啊，他发现了，他就是说这个世界呢有个先进阶级无产阶级，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啊，其他阶级都要被淘汰的，这个阶级最后要掌权的，要解放全世界的任务就落在这个阶级身上，那么这个阶级呢由这个党来执行，所以呢他就成为世界的救主。但是基督教呢始终相信古老的福音，圣经是永不改变的，只有承认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世人，不能承认还有另外一个政党突然冒出来了，说是什么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或者上帝的话不灵了啊，耶稣基督不能做救主了啊，必须要通过其他代理人来执行拯救世界的任务，这个圣经没讲过啊。基督教是坚信圣经，这是从信仰上来看。第二个角度，从历史的进程看，共产党认为基督教是愚昧落后的产物，一向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因为基督教是要教导，就是说在上掌权的人人都要顺服吗？基督教是和平就是说不是搞暴力斗争的不是去搞这种武装斗争，也绝对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套东西的，所以呢他认为这就是基督教愚昧的地方，是被统治阶级利用了为什么过去统治阶级不镇压基督教呢是因为基督教有了麻痹人民反抗的意志的鸦片，所以基督教必须将必须随着历史的进步被淘汰。但是他就说，为什么罗马帝国他逼迫基督教300多年呢？这时候基督教还是没变，也是个和平的宗教，为什么罗马这个帝国要逼迫呢？那这个他就不会去解释了。所以共产党的解释呢是各取所需的解释，拿一段历史上面讲不错。从俄国来讲，俄国东正教就变成沙皇的附庸了。当俄国这个一些很不公义的现象出现的时候，那么基督教没有站在那些受逼迫的苦难的大众面前讲话， 这时候呢，他就是一味的打着在上要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那么的确是这个是有的，这是神学上的不完全造成的，不是基督教固有的啊。如果就像那个耶稣所说的，我们是与哀哭人同哀哭，与喜乐同喜乐的话，那么教会坚定的站在受苦的啊不公义的现象当中征战的话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啊。就像大家知道英国的清教徒运动就不是这回事啊，搭出来的不一样。共产党过去深恶痛绝，最深恶痛绝的是基督教呢，就教导人们不反抗。不过呢，现在呢，过去共产党因为要号召人民反抗的时候，他不喜欢的经文呢，现在他掌了权了以后，反而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什么呢？现在共产党最喜欢这段经文是这一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啊，所以他每次到家庭教会去冲的时候，他就你们难道罗马书十三章没有读过吗？第一节，公安人员教导基督徒去读这一章啊，他们被教导，他们就晓得这一章。那么问题就是他现在掌权了，他说在上掌权的，你们都要顺服。可是当年他做革命党的时候，他就不这句话就不会再讲了，那句话是罪大恶极的，因为他就因为这是鸦片。那这就是共产党自己的相对主义，上帝的永恒的真理用共产主义的相对的这种用屁股来决定脑袋的这种方法来解释，就是共产党的特点。这上帝的话是要必须完全的把握的解释，而不是根据你的需要解释的。那共产党是不管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承认神吗？他当然他不承认神。你既不承认神，神就承认你吗？进入好像我们用扫罗这句话，你既厌弃了上帝的命令，上帝就必厌弃你什么在世上作王啊，你休想掌权到底。所以当时说扫罗就说嘛，他不遵守神的话，那个撒母耳第一句话，你的位置什么，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啊，上帝一定要把从你这国从你手中夺去。这就为什么啊，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好像是各朝各代在中国经历了许多的朝代，没有一个朝代能够长长久久下去的，因为这些朝代都不是从神的心意中安立的啊，所以他们只是人的罪的表示，上帝最后一起要审判，所谓立国都要俯伏在上帝的宝座前审判，那就是这种审判了。从历史的进程看，第二方还有基督教确实这么认为，上帝是历史的掌管者，神的道是永恒的，任何人的夸口和骄傲都必然遭到神的审判。任何人要宣扬自己的伟大、自己的成就、伟光正，如果要伟大、光荣、正确这种名词要归在自己的身上的话，他一定要被神审判的。所以历史是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而他们认为他们历史唯有主义啊，他们认为呢历史是在他们这边的。但是我们就看我们的信心的考验就在这儿。第三，从集权统治的性质看。共产党他建立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他统治他共产党的统治的稳固是必须借助控制人们的思想达成的，必须同意他这套价值观，一定要受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他们要占领那个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这就为什么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面，宣传部、统战部这些部都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呢？他管理人们的思想。因此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对于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对必须的。这不是政，这是什么？这是教，明白吗？这是教。在教里面的确是这样子的，教里面就唯有信仰必须完全的合一啊，不需要不能制造混乱。但是呢政却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以领教的方法来施政，把政和教混在一起，那就大大的搞错了啊。所以我说，有人说教会不是要强调要统一吗？啊，共产党也是要强调统一的，那这不是一样的吗？搞错了。共产党的罪是因为他用教的方法，他把自己立为教主来统治国家，这是他的罪啊。所以这个共产党又拼命不承认他是宗教，但是他确实搞的是这个，因为他搞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他强调是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而基督教是这样，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传福音建立教会，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福音的传播和门徒的交通合一是不分民族和国家的，是政府不能干涉的。有一道命令在政府之上，政府不能干涉的就是人们的心灵的掌管，人们的思想啊，这个不是政府能够管的，政府只能管地上的秩序 和公义啊。所以罗马书说在上掌权你们要顺服，结果他不多下去，顺服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掌权呢是让作恶的害怕，而不是让行善的害怕的啊，因为他不是空空的被剑，政权是用强制的公权来主持公义的啊，他可以使用强制力来对付任何的啊那非正义的暴烈，这个是上帝是给政府的命令啊，给教会却是一本他的话语的书，传福音啊，所以这里面呢是分开的，是政府不能干涉的，这就是政教要必须分离的根本。这是从这个历史的进程看，那么或者从这个架构来看，从属灵的奥秘看，从属灵的奥秘看呢，好，这段话我们就可以请弟兄姐妹把它读一遍，请。好，这段话就解释很多弟兄姐妹从国内来或者来问我，他说共产党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呢？其实基督教都是能让人能够和平啊，家庭和睦啊，基督教也不鼓吹武装斗争啊，也不推翻政权，只要他促进基督教反而能使他政权能吗？能够更加稳固，他不是要搞和谐吗？不是和谐很重要吗？要稳定吗？稳定压倒一切吗？和谐压倒吗？那么基督教就是一个应该讲是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嘛，那你让他基督教的不是更，为什么他又要非要反对呢？他就不懂这个属灵的奥秘啊。关键的是因为他的自大，他要把封自己为救主，只有他能够带领，他绝对不允许耶稣基督来他的国度，来侵犯到他的国度的，这才是真正所谓恨我们的地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世界就恨我们。其实任何属世界的也是，在美国西方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自由派或者极左的或者他们等等的，也是希望把基督教从公共领域里赶走的啊。只是西方过去基督教信仰占了一个历史上的因素，所以他们在讲那个民主自由当中，其中一个信仰的自由，宗教的信仰自由是保护的，受宪法保护的，所以呢他们呢还是有所顾忌，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逼迫了，已经开始用同性婚姻了等等啊，这方面呢你不照他这样做，他已经有各种逼迫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基督徒守住的就是信仰自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是任何人不能把我们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啊。美国这个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讲得很清楚，不是从政府来的，这是我们现在要持守的。从属灵的奥秘来看呢，我们现在呢是要面临一场征战，但是这个征战不是跟人，虽然好像我们反对的是具体的，或者是抵挡的是压逼迫的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实质上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真正的背后是撒旦，撒旦动力的发动这个世界，发动一切没有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我们的罪在跟我们征战。那好，我们这是第一部分讲了以后呢，我们就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是三支运动，我们具体交代一下教会怎么样经历火的试炼的。第一，共产党呢在中国建政前为接管改造教会呢已经做了预备了。金丝质子有的时候啊，甚至正如耶稣讲的，比我们神的儿女还要什么精明，他也开始打算了。他知道今后共产党他执政当中他的一些敌人是谁。正如我说反击运动在1919年进行他在2020年的时候进行的时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道命令从共产国际接受的，就是要从基督教青年会当中争夺中国的下一代啊，要是他这些基督徒呢要把他们派到青年会去。所以呢他们这个派遣党员打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机构，因为共产党很重视青年嘛，那个是革命的未来嘛，那个将来这个所谓青年这部分工作要特别做好，他们重点是打了中国基督教的青年会。可惜青年会呢又是上层呢是被自由派所把守，那么所谓自由派呢是盲目的，不相信人的罪，相信上帝的爱是普世的普遍的，只是讲究爱就是了。所以呢以宽容和爱跟罪和公义人的这些东西呢不去警惕。所以地下党呢在中国青年会或者在包括燕京大学，大家知道司徒雷登的 他们常常搞政治斗争被抓起来，都是由司徒雷登到国民党政府里面去担保他们出来的，所以他们呢就可以又起肆无忌惮的在这个掩护下面继续做所谓的是推翻国民党的这个政治斗争呢，实际上呢也最后也是指向基督教的。所以做地下工作的当中有些人如陈新贵等人啊，这个是有文件出来的，拆送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党员出国进修神学，这里面有刘良模，刘良模后来一直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在中国，很有名的啊。那么李楚文，李楚文是上海最大的所谓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主持着最大的。结果文革的时候，大家知道红卫兵小将去抄家要达到封之修的残余，那么现在还有原来还有三次教会一牧师家就到他家就抄家打他，李楚文被打得吃不消了，最后只好透露自己的身份，他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啊。结果红卫兵大吃一惊，电话打到这个国务院去打到那个后来那个周恩来亲自那边 confirm 他的确是我党忠诚的党员不得去虐待了。后来马上把飞机接送他，就到北京去保护起来了这就是李楚文。等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呢，他就把他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当主任，做高公安高干，他是部级干部很厉害的，是那个，所以呢，他因为很好英文嘛，他是在这个西河神学院读的神学，刘良模是承认三自复学，上海市政协常委，而李楚文呢，承认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后来呢，因为到那个文革后期以后呢，就送到新华社做香港分社副社长，代表北京。所以李楚文呢，已经是公开的，既然已经暴露了，索性就那是文革的时候，反正基督教也不再存在了嘛，索性就把他的党员设计就暴露了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丁光训呢，就有一次，那时候我在这个就是在香港培训的时候，碰到有大陆来的南大毕业的，当年他叫南大斗争丁光训，因为丁光训是西河那个是什么那个南京的那个叫做什么神学院呢？金陵神学院，对，金陵神学院，金陵神学院的院长，这是南京大学的一个连在一起的。斗那个匡亚南的时候也斗校长的时候把他打起来斗，斗的过程当中，最后他也讲说他说他是党员。不信也就可以跟北京打电话这个他都听知道的，后来就没有人被特别去讲第三呢，争取扶持基督教的自由派人士出任未来的教会领袖，当然都是地下党员一方面也不能控制这么多，因为地下党员再怎么样，他毕竟这个在教会里面的阶梯要爬的时候还有一段路要爬他还不能成为一个那个身负这个众望的教会领袖，所以他还要派一些基督教的自由派人士来出任，因为自由派在真理上是不坚持的，所以可以被他利用，是情人那么自由派人士呢有吴耀宗吴耀宗，那么吴耀宗呢是还有一个的丁光训，因为丁光训呢那么我们现在把他作为自由派人士先来对待，因为刚刚那个讲的是只是那个人口头跟我说的那么所以还没有从文件上来讲他一定是不是党员，就暂时把他放在这个基督派自由派人士里面去。那么丁光训呢他自己有文节嘛他其实受到很好的待遇丁光训上世纪四十年代他自己在丁光训文节回忆的时候，他在热内瓦拜访一位加入共产党的圣公会牧师圣公会牧师一个英国的左派因为他自己是牧师，他居然宣布要加入共产党。你加入共产党是可以的，你有这个自由，但是他仍然不辞牧师的责份，这就奇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就很有意思，他就去自证真理必胜的锦旗表示他们是同道了。这个时候说明丁光训在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已经是这样。那吴耀宗呢49年就对丁光训问了一个问题，吴耀宗丁光训问吴耀宗丁光训委员，因为吴耀宗比丁光训辈分再大一点吴耀宗再大点，他说如果宗教受到了压迫你还拥护共产党吗？结果吴呢做了肯定的回答，这个大概也是可能是丁光训带着党的命令去问他的，也不一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都写在他的文字里，丁光训文节里面。为什么会讲这话呢？因为共产党在苏俄只要掌权以后他肯定那个什么压迫宗教的，难道中国共产党会例外吗？可能不会例外，一旦压迫的时候你还听吗？他还拥护， 就把无药中的其实他真正的忠于是忠于党还是忠于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了他最真正的忠于的对象是谁。梵蒂爱国逼迫教会改造的法宝啊，那么要改造教会怎么办？必须要拿出那个这个拿出一个理由来吧，教会一定要改造吧，啊，否则要出师有名吧。这个出师就是说反帝爱国。如果教会在真理上教导不强的话，当他反帝爱国的招牌一打打出来的时候呢，那些教会嘛就挡不住了，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耶稣基督的真理跟爱国民族主义的教导其实早就有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都有了啊。所谓的帝国主义到底算谁呢？那么上次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是中有这么一种奇怪的逻辑啊，占据了中国几千万平方公里的，我们从来没讲到是帝国主义，过去说是反而是我们的盟友，从来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的，一直是讲这是帝国主义是侵略者啊，是讲的是美帝啊，没有占领的就老是讲他是侵略，那就是占领就像苏联了，占领了这么大块土地，从来没有讲他是对我们是侵略者啊。这个比如说举的这些例子，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没有定义的，都是洗脑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三自到底是怎么回事？三自是中国基督教界自发响应政府的举动呢，还是政府全面领导组织的结果？这里面很，这是个 paradox， 吊诡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政府的意思就是说三自运动是广大基督徒自己起来的运动啊，不是政府操纵的，就像那个什么扫罗讲的是百姓爱好这些那个祭品，这个牛啊羊是百姓喜欢，所以我呢就是惧怕百姓了，所以我就顺水推舟了。其实百姓没说什么，他自己先干了，对不对啊？他就把这个责任，就是蔡传道讲的，就是什么啊，推卸责任啊，推卸责任啊。他们也是说这是基督徒广大基督徒自己起来的，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刘少奇都是红卫兵自己起来的，这你没办法。啊，那个你我不是我要斗倒你们，因为群众发动起来了，要你下台走支派，对不对啊？所以红卫兵那个时候，如果那时候运动起来的时候，那是也反张春桥的，可是一反张春桥，那些反的红卫兵领袖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其实根本是假的吧？那个你如果是反那个反刘少奇反彭德怀的呢，全部通行，因为有些受了指令反的，有的是没有受指令反，关键问题是这是一个障眼法啊，是的。那么。但是呢，三自会领导人呢，等到成功以后呢，他又不敢贪天功为己有，他说这一切都是党领导的结果，啊，这是三自能运动能起来，是党的关怀、党的领导的结果。这么多党呢，听了以后呢，一方面当然是知道这是事实，美滋滋的，但是呢，又觉得呢，这可能不够策略啊，这个方案非常复杂，两方面的这个东西都有。1950年1月底，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要知道当时代表中国的一个基督教的大的叫 umbrella， 就是大的一个平台，最大的平台就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它就相当于海外运动，我们叫华府运动一样的，就是它是不管什么宗派它都联络在一起组成一个平台，它是一个联络作用的平台，因为大家各宗派嘛，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或者神学代理，但是它把大家coordinate 在一起，叫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50年1月底看到政权已经变了，新的政权已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了，那么基督教怎么办？这个中华全国基督教到底是信中华民国呢，还是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到底归哪个信？他很忐忑不安了，这时候对不对？教会的领袖们，他在同年8月他要再召开一个基督教与新时代的基督教全国会议，当然也需要跟新的当权者这个拉好关系，给他个美名叫新时代啊，基督教与新时代的关系，开个全国基督教会议。那个时候呢，是由全国基督教的一些领袖，自由派领袖出面的，赵子成，我就说过了，是做过去中国基督教最大的啊这个领袖了啊，担任过这个 WCC 的这个副主席。和江长川为政府负责人，向各地各宗派征求改革意见，要在同年要召开这个，但是这个会议被迫停开。他本来是好意，想凑上来，向我们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怎样来迎合新的统治，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嘛，朝代是可以轮替的，但是教会是长存的，我们总是要跟各个政府保持好良好的关系，这个应该讲是有个共识。 结果他这样做呢，哎，这个我们用句说话叫马屁呢，就拍在马脚上了。这件事情呢，共产党不执行，为什么呢？即便你是来讨好的，还是由你为主来发动的，你还是独立的，是吧？你独立来表示要跟我搞好关系，跟政府搞好关系，跟政府的眼中你根本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的，所以任何你这独立的举动，哪怕是友好的举动，也都不准你们产生。所以呢，同年五月，他本来八月要开的，结果后来突然就中断了。各信已经发到各个教会了，全国各地，对不对啊？马上五月，周恩来另外召集吴耀宗等人谈话三次，另外撇开赵子成啊，另列吴耀宗，以吴耀宗为首，发表三次革新运动的宣言，叫三次革新运动。那是因为那时候呢，为什么呢？还没有卷入到韩战去，所以呢，先还不叫爱国运动，叫革新运动，三次革新运动。人民日报50年9月23日就发表文章，叫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是基督教人士的自发的行动啊，爱国运动啊，里面呢特别提到一句话啊，在这里打了一个红圈啊，放大就是中国基督教人士第一批有1500多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为题的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隔断哦，原来整个教会原来最大的关心不是灵命啊、更新啊、悔改啊、建造啊、那个造就啊等等啊、传福音啊、大使命啊，原来最重要的是要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啊，给你一顶帽子，教会一定跟帝国主义国家有关系吗？大家知道，任何的教会的差会，在美国都不受政府领导的，所有的经费都是基督徒的奉献，不是从财政拨款里面出来的，一点都没关系的。啊，所以就说这是跟这个他故意混淆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宣言内容是这么说：总任务是爱国。哇，教会的总任务原来第一被召起来，耶稣召我们要来爱国。这个爱国呢，最后就是爱政府和爱党了啊，只是这样子。第二，基本方针是反帝。教会的最主要的基本方针是要来反帝的，来并且实行三制。为什么实行三制呢？就是要跟帝国主义割断关系，因为自立，三制的是自治、自立啊、自治、自养和什么自传啊，这叫做自治，就自我管理，不听你这差会的指示了，自治自传就是我们自己传福音啊，不跟你们合作啊，传福音本来是大家共同合作的啊，所以呢，外国宣教士呢啊没你们的事啊，中国基督徒的这个传福音工作不是你们做的，把他们赶走。啊，滋养呢，其实过去最难就是滋养了，因为教会一直是灵命不够，这个无法滋养。那么现在滋养，我要求滋养，啊，自己来负责。政府借此宣言，成功的将自己的意图和指示，就化成了基督教的自觉自动的表态了，啊，所以另起炉灶。五月份呢，找了星光找了那个吴耀宗等人，然后联络一些人啊，然后由他们出面发表。就好像文革大革命时候，北大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家听说过吗？在国内的人呢，毛泽东讲写得何等好啊，原来是他自己受益的，通过康生受益了这些孽缘子，他们是炮枪手，对不对？然后弄好以后就是出口转内销了啊，这受益他们弄好，然后就说啊，这个是革命群众啊，实在是忍不住了。所以毛泽东呢就反过来再为他们说话啊，说是怎么样，所以刘少奇呢弄得两面不讨好，对不对啊？如果毛泽东不讲话的话，那无组织无纪律，从哪里来的大字报？又没通过党组织，那当然要镇压，这是党的一贯政策，对不对？不通过组织的。但是没想到这个通过另外一条暗线，毛泽东的暗地里布置的，他不知道。结果他一镇压就变成镇压革命群众啊，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好下场啊，结果就把他这最后就苦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所以这些不诚实的两面手法，你要注意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做什么事情必须所有的手段手法光明磊落，全部必须与目的相同的，不能说是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因为他认为他的目的是正确的，他目的是目标是肯定是最高尚的，所以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三智会成型有四大步骤，他怎么四大步骤呢？第一，通过签名认同宣言，大造声势，完全是运动群众的方法。过去运动发动群众啊，在农村发动农民啊，在工厂发动工人，但是居然到教会还能发动教徒，这是中国教会的羞辱。 为什么？居然我们的信徒说起来在是主的门徒，但是呢，真的是这方面是可以这个篱笆很松的啊。1953年9月公布了，数目达到了40万啊，2222人，造成全国教会拥戴三支运动的假象。当时全国基督徒不过只有90多万，他居然能够收集到40多万人的签名啊！啊，很多人当然有的人是坚决抵制了，但是很多人呢糊里糊涂的啊，有的人呢大概心里不愿意，但是上面找你了啊，那你不好意思啊，就是半推半就，反正各种各样，有人是死心塌地啊，各种各样的人，就居然会造成一半的人。在各地发动控诉大会斗争，这是第二个步骤，就把农村土改的方法就弄到了教会了啊，这是发动群众啊，又是发动基督徒大会斗争，批判不愿意就范的传道人和信徒领袖。如果谁不跟政府合作，政府就把黑名单捅出来，哪些牧师要被斗的，哪些教会领袖啊，哪些信徒领袖啊，这个长老啊、哲士啊要被斗的，他们都是不听政府指挥的，就把这名单供出来啊，就是来发动群众来批斗啊。这种控诉批斗是在教会里进行，这完全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在教会中我们都要彼此相爱的命令，这是非常非常搞突然袭击，是很可怕的事情。1951年6月，全国举行了228个控诉会，胁迫利诱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拥护三字，如贾跃民、杨绍棠被迫加入三字。大家知道我上个主日讲到贾跃民的时候，是他代表的这个改革中的在过去的中国风那个蹒跚前行的教会的一个大传统，就是很注重基督教的神学教育，是不是办在上海办灵修学院。但是他怎么被逼迫加入三字的呢？这里有个教训得我们都一起来好好吸取一下。贾跃民当时三字运动一起来，他就指出三字运动是背离耶稣基督的，是邪恶的，是出自于撒旦魔鬼的，忠于耶稣基督的信徒绝对不能去加入，也不可能去不可能去参加的。他在真理上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上海的统战部领那个负责人去找他谈话，他说你的著作还要不要出，因为他写了几本著作，他是很宝贵的，你的灵修院还想不想办下去，如果你要想你的著作得以出版，你的灵修院继续要办下去的话，你必须停止对三字的批评，而且还要加入三字，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使你的著作得以出版，你的灵修学院得以办下去，否则的话那你这个度我们全部把你封杀掉，即便你要反对最后得不到好结果。结果贾跃民听了以后非常沉重啊，左思右想，最后心想怎么样呢，心想如果再反下去我这个东西就被取缔掉了，没想到他以为就是我反对，他以为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的啊，反对反对，国民党对他也没办法，对不对？哎，没想到共产党就给具体措施给采用下来了，对不对？而且真的是说到做到，这点他没想到。如果这样子一来，他辛辛苦苦的心血基金的书得不到出版，而他的书讲的真理都是对的，而灵修学院也是很一大批爱主的弟兄姐妹跟着他，这个造就又没有了，怎么办？如果我不听的话，这两件很好的善功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怎么办呢？曲线救主吧，那么我就这曲线救主是我给他加的啊，不是他自己讲曲线救主，他叫我就怎么样跟共产党合作，我知道他本质上不好的，他利用我，我也什么利用他啊，这个很多人就要跟着三字合作，就是这样子。你要利用我知道，你要利用我的名声，对不对？要我赞成三字，就更多的弟兄姐妹，就像哎，我贾跃民参加了，我们也参加了，就可以帮助你们啊完成这三字的这个运动啊，用我一下。但是我也可以用你们一下，我参字了，我参加了，你们就既然你们的话就要算数了，对不对？对我的书就可以说了，我的然后最后说不定最后谁赢还不一定呢啊，落那个就是到谁手啊。谁胜谁负啊不一定，结果没想到他自从一答应以后，他的灵修学院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马上抗议，就不跟着他走了，就出走。哎，共产党想，哎，你的灵修学院自己都闹下去了，还要我们支持干什么？哎，顺便把你关掉了，就是这样子。他也没想到，对不对啊？另外呢，他的书呢，那我的书能出版吗？还有这回事吗？当然没有这回事了啊！结果他副主席，他一参加愿意参加三字运动，马上就会全国副主席把他名字一挂， 很多人看，哎呦，贾跃民都参加了，本来还是疑疑惑惑的，三字到底要不要参加？既然他都参加了，他对真理掌握得很好的，他都认为没问题，那我们还担心什么？都跟着参加了，就得到这个。但是他最后怎么样？最后总是到57年的时候，他有话要说了，说了就把趁机把他打成什么右派，把他专政起来了。我就举个贾跃民的例子，因为这个东西太让我们只要这方面还在主的信靠，还有自己的自我里面的东西太大的话呢，最后结果呢完全是打水漂了。政府介入，第三呢就介入逮捕拒不参加三支运动的教会领袖及中心信徒，比如说王明道、袁湘成、林献高等相继被捕，接打牧人，羊群四散。只要他们被抓了，这个教会基本上就不存在。这就是中国教会过去的问题，不像现在守望教会，守望教会现在走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是长老牧师被抓，弟兄姐妹通过这很严密的教会的建造，各个小家都存在啊，小家的负责人都可以召集啊，然后大家可以做相对的各种联合活动。这就是现在的教会能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感谢主。为了更好的控制基督教，他实行鸟笼政策，将原有的各宗派教会合并成全国统一的三支会啊，以国家的名义统一所有的教会。1957年反右运动在三支会内蓬勃开展，参加三支教会的教会领袖当中有盲目的是谁？陈崇贵啊，重庆的神学院院长。他这个人呢，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没被对付好，所以被共产党一讲爱国呢，他爱国热血一沸腾呢，他就真的就那盲目的。到后来他发现共产党原来爱国，爱地上的国和爱主不能，爱这个世界和爱主两件事情根本搞不在一起的，他上当受骗了。还有维新的，如贾跃民、杨绍棠，贾跃民绝对是维新的，因为他自己看得很清楚，最后被打成右派，最后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时候最后都被红卫兵们活活打死，都是很苦的啊！他们最后真是，这他们的生命之晚年呢，很值得我们惋惜惋惜。倒是像王明道、林献高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都被保守下来了。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出来为主所用，啊，没被关在监狱里的嘛，都被不逼迫啊、自杀的、打死的，头那个都很多。1958年，借助大跃进运动，将三支系统的教会进一步缩并，例如上海原本。在49年以前有200所教会，结果并为15所，200所并为15所，就是15所以后呢，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多基督徒讲，我跑到教会干嘛呢？教会讲的跟党支部书记讲的一模一样，那我还到教会来干嘛呢？所以很多真的基督徒也不会来了。所以呢，共产党就高兴啊，他就看到你的最大成就就是借助三支能把教会呢就消灭掉啊，就是这样子。北京的呢64所就并为4所。因为只有北京只有4所。1959年，三支会机关刊物《天风》展开了对荒漠甘泉的批判，说荒漠甘泉是有毒的。在基督徒里面居然会这样说。《天风》继续展开对儿童主日学的批判，说儿童主日学是一个并不体面的传统啊，不能，这不要讲不是党的刊物啊，是教会的刊物来批判自己的儿童主日学。啊，这个就是荒唐到了极点了，就是这是操纵到了这个地步。这是61年，中国基督教第二次三支全国会议闭幕，结果呢，一决今后的任务。61年是中国相对宽松的时候，因为3年困难期间，共产党呢政策稍微宽松了啊，大家可以听点京戏了啊，或者等等。那这时候呢，他是高举反帝爱国旗帜，第一个决议，第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原来开了全国会议，原来都是做这种决议，基督徒的这个教会的建造啊、造就啊、属灵的这个成长都没有的啊。接受共产党领导，传福音更不会说了，然后要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因为为什么基督徒的那么不从事生产，特别礼拜天的时候聚会啊，这个是影响劳动生产啊。加强揭发所有非法的家庭教会活动，就说明家庭教会其实已经开始有了。啊，在最严酷的事情有了，但是三支教会一个最大的任务就帮助向政府告密，做什么工作？做犹大的工作。他们总算有一件侍奉要做的，就是专门做犹大啊，加强揭发所有非法的家庭教会运动。到了1964年，基本上呢就越来这个国家越来越这个政治上抽紧了，兔死狗烹。现在那个这个时候，北京的4所啊，上海的15所呢，会友也越来越少了。共产党一看差不多了， 三支运动终于把基督教把弄得奄奄一息，差不多没用了。既然没用了，我还要留你这个组织干嘛呢？那么天风呢就停刊了，就不需要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基督徒呢已经基本上呢都很多都退出了，很多都不做了。所有三支教会到66年的时候都遭关闭，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三支高层机构停止办公，那三支的传道人都拿出来被批斗了，尽管你再投靠也都批斗。所以有的时候阴错阳差，有些是投靠的三支传道人当然要批斗，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地下党员，就是李初文等啊，也就在殃及城门失火啊，殃及鱼池了，就变成。好，我们看第三部分，三智慧的复出，就三智神学的产生。文革以后，中共党呢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掌权，他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大部分否定了反右的正确性，几乎就是共产党以后前33年干的很多运动都被否定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就绝不否定，奇怪了，最古老的最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就不否定是什么？但是从来没有三支教会三支运动对教会的逼迫做任何的检讨和反省，到现在三支领袖都没有做反省检讨啊，对王明道啊什么这些逼迫都没有。这就是告诉大家，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征战啊！所以第一次政治运动大家都讲三反五反什么正反式的运动，其实最早的运动是对教会下手的三支革新运动。而这个运动呢，因为是只涉及到教徒，广大群众是不闻不问的，而教徒们呢都是互相不能够合在一起进行征战的，所以很快就让共产党就得手了。所以他底下搞运动的这个本领也越来越大，所以呢反而借着重新开放三智会的活动，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协会作为宗教政策开明的表现。光讲三支运动，人家就讲了不对呀，你三支运动只有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反帝嘛。那么现在宗教改革了，现在我们党的政策也是要什么，从斗争要转为和平建设，你老反帝，我们教会啊别的地方不反帝，我们教会蛮老是信徒组织起来学习反帝也不对吧。所以现在呢就再打一块牌子叫两会，就是同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同一套人马，这就是叫做三支运动爱国委员会呢，同时也叫做中国基督教什么协会。以后做点分工啦，出版圣经啦，或者一些教务上面呢有基督教协会出面去做啊，但是做思想整顿的事情呢，或者还是由三支去担任。文化大革命当中，文革前是借三支打击消灭基督教，文革以后是借三支来管理啊，党的任务变了，过去是打击消灭，现在是管理控制基督教，并要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道内，这就是现在三支教会的任务啊，要符合跟社会主义相适应。为了达此目的呢，是怎么样呢？以丁光训为首的三支领袖就遵从政府的意图，发展了一种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三支神学啊，用三支神学来配合党啊。所以三支神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使共产党对人们的思想统治不至于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威胁，所以要推翻正统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为教会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做辩护，要接受一个党的领导，而且这个党是不承认上帝的战斗的无神论的党啊，要信上帝的教会接受不信上帝的政党的领导。这是全世界呢除了北朝鲜更加那个了，其实几乎就连古巴都不敢这么说啊，就是中国也就是这样子在明文规定了。使用的手段是第一，改变神学立场的出发点。陈泽民就是后来三支的继承人啊，就是那个对这个丁光训的继承人。陈泽民强调神学的出发点是选择站在人民与国家利益的一边，所以国家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了。他说上帝不是中立的，他站在人民的一边和人民共同奋斗啊，不是说我们要付代价做基督的门徒跟随他，他是站在人民一边和人民共同奋斗啊，他是的。还记得吗？内战的时候林肯讲了一句名言，我们不是祷告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是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站在什么上帝这一边。别搞错了，不是说求神来站在我们这边，求上帝来选边站，而是我们自己顶切不要站在上帝的对立面而已。第二，以促进化啊，第一个是那个刚刚讲到的是从那个政治上的出发啊，然后呢他的神学第二是促进化作为神学思考的素材，以便更好的随时跟共产党与政跟随共产党与政府的路线。 结果呢，三智他的神学家叫沈以范啊，精灵神学院的教授，他在这个精灵神学之上发表文章，中国教会在神学思考中，中国教会特别要在神学思考，因为党的政策常常变，要配跟着上形势，所以他说任何神学思考都是处境化的思考。哇，不说任何神学思考都是以忠于神的启示为基点的思考，不能违背它，而是要什么处境化的思考，都是要跟着时间跟着情况变，这叫做我们拿句现代化语句叫什么，与时什么俱进啊。要神学思考啊，要不是忠于上帝的启示，要忠于形式的发展。第三，引入敬神神学，改变神话语的永恒性。丁光信引入德热敬的神学思想，大家知道一个德热敬呢，那个他是一个当代的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是进化的运动的神学思想，所以他提出一种什么呢，因爱称义来代替因信称义。为什么要用因爱称义来代替因信称义呢？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今天蔡传道讲的，很圣经在新约里面很上帝很多命令，其中比如说信与不信不能什么共负一轭，对不对呀？他就讲这话不行，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跟现在党的宗旨啊，要建立和谐社会是要违背的啊，这样子就扩大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什么这样子的这个关系，扩大了之间的隔阂。所以呢，这个就是都是因信惹的祸啊，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现在呢，我们要用爱，因为上帝爱是不爱是广大的，所以我们用因爱来包容就可以了，所以叫做。把因信称义改成因爱称义。第四是以本色化来弘扬中国文化，以处境化来跟上现代世界的发展，以本色化来什么呢，来与中国的传统接轨啊！大家知道汪伟帆，刚刚一个沈以帆，现在一个汪伟帆啊，这两个都是他们的那个教授啊，精灵神学院的，他说要致力与基督教同中国传统的文化相融合。哇，圣经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啊，如果以世俗为友的就与上帝为敌，他却要说要与融合啊，不是更新文化啊，不是用基督神的道去批判文化以及更新文化，而是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根和家。哇，上帝不能给我们立根和立家，耶稣基督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不算根基，倒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根和家，以建立真正的中国的基督教。居然有这句话，真正的中国的基督教不是什么属神的普世的超越时代的永恒的，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在这种三智神学的这个四个方面来改造。好，第四，三智的牌子为什么必须摘除？第一，神建立教会的原则是绝不能妥协的，因为神是我们绝对完全的主，上帝试炼我们，对吧？看我们的心向着他是不是纯的完全的忠心，是不是至死忠心，才能得荣耀的冠冕嘛。所以当时摩西亚伦对法老第一句话叫容我的百姓去旷野为我守节，结果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要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政府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呢他就可以随便来否认神，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我不认识他，所以我的话最大还是神的话最大，这就是世界跟上帝的争夺。那么法老最后上帝不是击打他吗？所以有的时候政府也会被形势的发展，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时候的形势，他认为可以消灭基督教，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发现不行了，既然中国要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你不那么野蛮，所以表示中国也是跟世界文明接轨的啊，对基督宗教也是宽容的，所以他也不能消灭基督教，他也会向现实做出妥协。他的妥协是什么？法老妥协说我可以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只是不要走得很远啊，求你们为我祈祷。我还说了句很属灵的话啊，求你们为我们祈祷啊，但是党和政府还不会说你们为我们党和政府祈祷，这还不会说啊。但是他有一句话，不要走得很远。为什么不要走得很远？还要在我法老的统治眼皮子底下，请注意不要让我看不见你们，让我老大哥的眼光看着你啊，所以不要走得很远。所以现在的教会你可以进行，但是你不要走得很远，不要脱离什么系统啊，三智系统范围。 在这里面是允许的，是所以最后呢，这个范围是由政府给你定规的，不是由耶稣基督命令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也是不断的就是说提条件啊。后来再接打下去的时候，他再可以放松一下条件，你们可以去侍奉耶和华，这是你们羊群牛群要留下啊，你们的妇人和你们的孩子可以去啊。所以呢，他是一点点的，他最后就是要表示都要经过我批准，在我规定的范围当中进行，他一次次这样。第二，还有任何改变神的任何吩咐以适应政治的需要，都将落在神的审判当中。哎，这句话讲了政治，大家有很现代，圣经里面都有的。当时以色列分南北两国的时候，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国。以色列的王叫耶罗波安，当时大家知道上帝设立的祭拜的地方祭坛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可耶路撒冷在犹大，所以呢，耶路波安心里说啊，如果我让我国的百姓仍然到耶路撒冷去祭拜这位神的话呢，就对我的统治就不利了。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就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了。啊，他认为呢，因为在宗教上面让他们去那个话呢，在政治上就对他不利，所以他就不让以色列人再到耶路撒冷去拜。其实那是完全是宗教上的事情，本来去拜他不一定去要归他的那个犹大王罗波安。结果耶罗波安那王呢，他就划定铸造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的。”啊，太难了，何必呢？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你们我就把它放在我们北国了，你就在我们这里拜啊，金牛犊，这知道吗？这就是过去亚伦那是犯罪的时候被那了，他既然又把它抬出来了，说这就是耶和华的神，可以在这里拜。他这样做呢，是完全出于他统治的政治考虑。所以当统治者不信神的时候，他把政治考虑放在最高的时候，就会引导我们的民去拜偶像，是很可怕的。所以他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那，这件事就叫百姓陷在罪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三智会里面盲目的跟随的话，我们都陷在罪里。因为三智会最高的，他真正的最大的王听的是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不惜来搞唱红歌，在重庆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三智会的领袖们也不甘落后，在北京组织三智会的大师班唱红歌，也唱红歌啊，把这个最好的献给党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罗波安自己定人，自己选人啊，来就像现在三支的领导人最高的都是党的干部啊，用这种方法来。所以大家看到圣经都写在这儿，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心还迷糊呢？所以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结论，三支运动的宗旨必须否定，三支爱国会应当解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三支教爱国运动会的章程已经把自己定在这上面了，是扎自己的章程。这么说，第二条，本会为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组织啊，只有在所有的基督教在中国有这么一个组织，其宗旨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跟耶稣基督没什么关系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捆绑，这个是他的章程。你们现在只要把三支运动那个打到网上，这个都是现在，这是官方网站上的，不是我自己给他贴上去的，是他自己的那个。这是第二条。然后呢，他第二条里面还说，本会为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组织，是爱国爱教组织。第六条，本会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守国家宪法法规法律法规与政策，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去做大使命和大诫命啊，是完全在属实的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办。这是中国教会的这个词作，连纳税的德国教会都不敢在上面就讲德国基督徒就要按照纳税的这个政策去做，在我们这里明文都定好了。所以本会的第六条第二条是坚持三支原则，保卫和发展中国基督三支爱国运动的成果。三支运动的宗旨是要政府要求教会在政治上效忠表态，由此干涉了基督徒在信仰上的良心和自由。政府对于 文革前所实行的政策都有所改变和废止，唯独对三支运动牌子近60年不变，且非咄咄怪事。三支会成立以来，卖主求荣，组织控诉大会，迫害拒不加入三支的忠心仆人和使女，血债累累，至今仍不悔改。如今仍有忠心事主的传道人被赶出三支的事发生。啊，谁如果真的是在上面传扬完完全忠于的话，就常常就被赶出去。这个我们知道，前不久也有。三支爱国会因着信仰程序上迎合政府政治上需要，在教母的案例上，在任命上有宗教决定，讲坛上不能供应真信徒的需要，对内是信徒不能自由相交，对外更不能四处广传福音。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三支教为什么不成立各种各样的小家团契呢？为什么他就不让你这样子做？啊，众教会的合一是在真道根基上的属灵合一，而非在世俗政府上要求的组织合一，故三支爱国会必须解散。啊，这种真理上的宣告。那么既然这样子了，我们还有一些应当澄清的问题。澄清的问题就是说，反三字不是反政府，请注意，当时给王明道加的问题就是你反三字就是反政府。王明道叫我为什么反政府啊？我反的是三字，因为三字是那些假信徒在里面，我是信与不信不能共赴一额。但是王明道应该加一句，我不是反政府，但是我反对政府干预信仰，不是反对你政府这个架构，也不是反对你政府的正常职能。所以我们在这里反三制，我们并不是反政府，更不是要取代政府。真正的基督只是希望上帝的屋当归给上帝，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屋。第二是将三字会与三字会属下的教会的牧者与信徒做区别。我在这里讲的都是三字会是全国性的，三字会的架构必须解散。但是共产党借助他建了三支会架构，把历史上传统的所有的地方教会全部只要是公开的啊，全部收编在他下面。那么我们这些被收编的教会是不是教会呢？还是教会。所以我们说，有人说我在三支教会受的洗算不算数啊？我说当然算数啊，是的，他们是教会，但是是被掳的教会，这点你要承认，你被掳在巴比伦了，你在被掳，你的状态是被掳的状态，不是说被掳的状态你不能向主敬忠，也是可以向主敬忠的，不是说啊各种向主敬忠的表达不一样而已。有些人坚守在三字里面，三字里面有爱主的传道人和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否认。所以三字教会属三字运动属下的教会，在三字旗下的教会，就是说和三字本身可以做一个划分区别。有些三字属下的教会是真正被掳了，就完全就投靠了，但是有一些却在尽量的还想来尽量的来维持自己的良心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非信徒在三字会里面是掌权者，三字会的投靠者。非信徒，三字会有掌权者、投靠者，有非信徒，他们肯定是这两者。但是三字会所说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呢，有这么，第一是软弱的妥协者，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还软弱啊，是妥协了。第二种呢是真理装备不足者，他确实是不太清楚，他不知道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前面呢讲的内容他都不知道，没听到。还有不知情者，更多的是不知情者，特别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三字会怎么走过来的，什么历史，只知道听说哎，三字会讲不讲耶稣啊，也讲，讲不讲圣经啊，也讲。就像那个扫罗，他执不执行那个耶和华神的命令啊？也执行，啊，也去跟也跟那个什么亚玛利人征战，也做，但是是什么呀？部分的做，部分的不做，要知道这一点，他不是完全不做，不知情者，所以有三种。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所有忠于圣经、忠于基督的三支会属下的牧者和信徒，当靠主坚立，勇敢的站起来。怎么站起来法？第一，使所说的教会脱离三字。有些真的是大而可完全是敬畏神的，他就把整个教会都脱离三字了，结果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可怕的逼迫在他身上啊。当然可能是比较基层的啊，那么他真的以后这教会就是根本就宣布我们就不属于三字了，就真的是脱离了。第二是个人脱离三字，加入忠于主的家庭教会。 有的人他在那里，他不可能带领教会脱离三次，他在这个教会本身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他自己良心所限，他看看这里面的牧者或者什么很投靠三次，他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头了，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他自己离开啊，加入忠于主的家庭教会。有还有呢，活在三支内为神的真道竭力争辩，造就信徒。因为三支里面有很多人开始信主的时候，他要找教会，他只能找公开的教会啊，家庭教会都找不到的，都是浮在水底下那个。所以现在说有七种力量啊，那个说地下教会，其实什么谁愿意做地下教会啊？啊，共产党最喜欢搞地下斗争，比如说在香港现在已经收归了，共产党还是什么叫地下共产党。莫名其妙，香港共产党现在名单也不公开的啊，这个地下共产党他搞地下，他喜欢搞地下。但教会愿不愿意搞地下？教会从来不愿意搞地下。教会耶稣说了，如果你在人面前不敢承认我，我在圣父面前也不承认你，教会不会搞的。教会都愿意是被你打在压在底下。为什么三守望教会就是他就不让守望教会浮出来，把你拆散了，大家看不见了。因为守望教会一个规模已经达到上千人的时候，你再作为一个家庭教会在北京你一起做敬拜，你要想哇你真不得了，那共产党就害怕，人们就觉得凭这一点共产党的统治力量就被减弱了，共产党自己的信心就没有了，所以绝对不让这个教会存在，一定要把它拆开。这就是这个意思，不准你挂牌，不准你这个意义就在这儿。他在这里面是把他的统治放得比上帝他的这个命令还要更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有这个征战。这就是我今天呢，我们要再借助这个方面呢，给大家讲的啊。大家可以呢，有了这份东西，你会去仔细看。我讲的比较快一点，那里面有好多东西，你也可以慢慢仔细看的消化。今天正好配合今天上午蔡传道这个讲到非常好，那么特别提到这个扫罗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真的要忠心来的，今后能够站到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这些问题上面不要做糊涂的人。我们要遵着这样，要在主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能够清醒的，而且能站得住的，能愿意为主受苦，为着真理的缘故受苦付代价的基督徒。所以愿主呢在这里继续这样带领我们，好吗？下面我们请姜文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